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79回。韩立身边呐、一团血光爆裂开来，大片的血海在血光飞溅中凭空浮现，随之向四面八方是席卷而起。在浓浓的血腥气中，三条狼影不察之下，竟一时被血海席卷其内，同时被困在了里边。几乎与此同时，一团荧光在血海之上闪现而出，一声雷鸣过后啊，密密麻麻的火花从荧光中迸射而出，铺天盖地的将三条狼影同时照在了其下。三只狼影心中一惊啊，纷纷抬手扬颈，喷出一片片黑色的霞光，化为了一片光幕，挡住了众火花。韩立目中是寒光闪动，一翻手掌，三叶扇就滴溜溜的出现在了手中，冲着黑狼一扇扇子狠狠的挥出啊！顿时一声清鸣，三种体型只有尺许大小的火鸟同时从扇子中是飞射而出，直奔三只黑狼而去。还没有飞到眼前呐、炙热的高温呐、就将附近火海蒸出了冒起丝丝的热气。同时黑狼中一只目露惊慌，其余两只就木然至极呀、
好，
一见此情形，银月面露喜色，一声低呼，随即两手一掐诀，身形一滚，就在荧光中化为了一个体型过丈的银色巨狼，直扑那只面露马脚的黑狼。元煞圣祖分身一见银月也化为了巨狼的形态，脑中一闪，想起了什么，马上是面露惊慌的大喝了一声：
你想使用灵魂吞噬，想也别想。
随即此狼深吸一口气，又猛然一吐，一股血红雾气啊刹那间喷出来，迎风竟化成了血红的火焰，将自己包裹其中。附近的血海一接触到这些血焰，竟如阳春冰雪一般纷纷溶解化开。此狼呢，竟瞬间就恢复了自由，当即周身黑光一闪，就往空中激射而去。但是他的身形刚一顿出十余丈，忽然在他头顶上一片霹雳传来呀、接着一道银狐凭空现形而出，还没有等这个狼改变方向，就从银狐中激射无数青丝出来，灵光一闪之下，竟将此狼五花大绑的给困住了。黑狼大惊啊，瞬间就一催身上的血焰。那银狐中一声冷哼传来，这些青丝灵光闪烁之下，竟然丝毫不见烧毁的迹象。此魔心中一沉呐、就在他一时没有办法动弹的时候，那化银狼一闪即逝的射到了跟前。此魔没有办法躲避灵光啊，一闪即逝，银狼没入其体内就不见了踪影。巨狼身形一震，两颗狼首同时发出了凄厉的惨叫，身体啊剧烈的抽搐了起来。一颗狼首突然神情呆滞一下，随即呢双目又变得炯炯有神，并马上头颅一偏，竟一下子咬向另一颗狼首的脖子。此刻头颅在这一瞬间呢，皮毛竟化为了哑白色。那黑色狼首自然不肯是束手待毙，大嘴一张啊，同样咬去，瞬间两颗头颅之间互相撕咬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银狐中人影一晃，韩立手托虚天鼎走了出来，望了望双手巨狼，眼睛中流露出了一丝关心之色。虽然银色狼首占据了先机，但是狼躯刚一恢复正常，立刻通体黑光闪动，一层层魔气齐往狼首中狂涌而去，从而让黑色狼首越战越勇的样子。韩立见此眼色一沉呢，突然一只手冲着虚天鼎轻轻一步，顿时呢一声清鸣传出， 困树巨狼的青丝骤然之间灵光大放，随即一紧，让此狼的身体是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随后韩立又一张口，一道金狐从口中喷出，击在了凶悍异常的黑色狼手之上，金光爆裂啊，纤细的电弧跳跃闪动，那黑色狼手上魔气顿时一散，一声惨叫之后魔气大降。趁此机会，银色狼手脖颈一扬，一只一模一样的银色狼手虚影突然探出，一口将其吞入其中，然后往回一撕扯，竟从里面拉出了一个黑色的光影出来。此黑影变形不定，竟仿佛是一团烂泥一般，但变化出的各种鬼脸儿个个是狰狞凶恶，仍然和银色虚影是撕咬不已。阴影中传出了银月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银芒刺目，阴影体型一下子狂涨数倍啊，将黑色光影吞入其中，然后再一缩，又没入到了银色狼手当中。刹那间，原本还拼命撕咬的黑色狼手一下子不动起来，双目木然无神，而银色狼手根本不再理会此刻头颅，反而一下子将头颅卷缩起来，并轻轻的颤抖不停，仿佛正经历极大的痛楚一般呢。韩立见此，反而心中一松，将手中小鼎往巨狼身躯上一抛之后，冲其连点几下，大片的青霞从上面席卷而出，眨眼之间呢，就将巨狼包成了一颗巨大的光球。然后韩立朝整个空间一扫，神色一动，忽然朝封印附近飞射而去。片刻之后，他就飞到了另一堆祭坛残骸上空，随手往下一拍呀，数颗赤红的火球击射而下，结果一阵爆裂之后，一个大坑出现在了眼前，坑中黑光闪动，竟有什么东西存在其中，人形傀儡虚空一抓呀，此物轻易的被射入到了手中。细细打量之下，竟是那小半截黑风旗的残骸。此灵宝虽然大半已被毁去，但仍然散发着惊人的灵气，显然呢，灵性并未丢失。瞧了一眼此物，韩立手掌一侧，毫不客气的将此物收入到了储物袋中。虽然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修复一件通天灵宝，以及是不是真的能够修复，但其炼制材料早就是在这一界绝技之物，价格自然难以估量。韩立收拾完此物，并没有回到巨狼身边，而是毫不迟疑的向空间一角遁去，并且越飞越高，转眼之间呢，就再次的没入到了云层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光华一顿，韩立显出了凝重之色，停了下来。只见前方不远处，一个淡绿色的光团悬浮在那里，里面一根翠绿木尺是缓缓转动，正是另一件通天灵宝八灵尺。此灵宝虽然完好无损，但因为是佛门宝物，对魔功的大有克制，故而那元煞圣祖分神呐、只能干瞪眼瞅着而已，再没有办法马上魔化为己用。当然了，若是让此魔恢复了鼎盛时期的神通，那又是两说的事情了。韩立望着八灵尺，没敢轻举妄动。他当初收复虚天鼎的时候，可就差点被那前蓝冰焰要了小命，谁知道这八灵尺更有什么名堂。想到这里啊，韩立神念一动之下，紧跟着飞到了这里。人形傀儡身形一晃，直奔八灵尺射去，竟一把将此宝抓住了，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显现。 亨利大喜过望啊，从傀儡的手中呢接过了瓷宝，并稍微的把玩了一下。瓷宝摸起来吧，光滑异常，仿佛温玉般的冰凉，略一晃动间，丝丝的绿光闪动不已。但是当注入灵力之后呢，却又丝毫异常未显。韩立微微一愣，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包裹巨狼的光团显然的发出了一声闷响，随即灵光闪动之下爆裂开来呀。韩立一惊，急忙将那八灵尺一收，并冲远处的虚天顶飞快的点指两下，脸上现出了一丝紧张之意。徐天鼎嗖的一声直奔韩立疾驶而来，转眼之间化为了一团青光，落入到了韩立的手中。韩立双目微眯之下，凝重的盯向了远处。那团绿光四散消失后，一只优雅的身影徐徐站起，正是那只巨狼。只是此时啊，巨狼的双手变成了一颗头颅，通体呢也成了银白之色，浑身明亮异常，扬手望向韩立。韩立大喜，立刻往回飞动而去。但是刚飞到一半，一接触此狼的双目，只觉他的目光是冰寒异常，他心里边不禁咯噔一下子，隐隐了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巨狼身形一晃，就在荧光中化为了一名婀娜的女子，正是玲珑的模样。此女呢面无表情的看了韩立一眼，嘴角呢泛出了一丝冷笑出来。你是龙梦？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凝重的问道。哼，说我是龙梦也不算错，毕竟现在的我的确是以龙梦的神念为主的。这个家伙虽然说表面平静，但是看得出来难以掩饰住一丝兴奋。银月怎么了？韩立脸色变了数遍，最终舔了舔上唇，平静地问道。他没有事，只是在施展灵魂吞噬的时候耗费了不少神念，陷入到沉睡当中，否则的话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如此顺利的出来。玲珑目中兴奋渐渐敛去，然后眼睛露出了一丝古怪，回答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韩立既然听说银月没有事，心下稍微一安，哎呀，自然是回灵界去了。怎么，你舍不得想将他留下来不成？玲珑秀眉一挑，声音一寒呐、啊。一听此女毫不掩饰，韩立脸上微微一红，但是随即目光一转，就恢复了正常。你应该很清楚，银月原本就打算回灵界的，我不会阻拦，也没有办法阻拦的。哼，你如此明智，这自然最好了。原本按照我的意思，你手里的灵宝自然是打算收走的，但看在刚才吞噬魔魂的时候你出手助过我一臂之力，而雪灵的事又答应过你，我玲珑身为银月族大公主，也不是不知恩图报之人。那小鼎和八灵尺就留在你手里吧，但从今以后你和雪灵之间的恩怨一刀两断。即使你日后真的飞升灵界，敢出现在我面前，哼，我会立刻出手杀了你的。雪灵凝望着韩立，眉宇之间骤然现出了一丝杀气来。韩立面色微变，但随即就若无其事起来，没有出口答应什么，也没有说出什么拒绝的言语。银发女子呢也没有逼韩立做出承诺的意思，只是将这些话告诉他而已，然后手一抬，一道黑芒飞射过去。韩立呢先是一惊，一看清楚内物之后却又安心起来，默不作声的虚空一抓，将其抓到了手中。此物啊正是那件被元煞圣祖分神收取的那把飞刀，此女竟然还给了他，韩立自然不会客气，接着就随手扔给了身后的人形傀儡。 这个时候，玲珑不再理会行李，走到了中心处。他略微检查了一下那里的封印，不经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冷冷的望了一眼行李之后，人突然冲行李又走了过来。行李见此一愣啊，心中顿时警惕心大起。把你的万年灵液给我滴几滴，我需要用来打开逆灵通道。这玲珑丝毫没有客气的说道。行李嘴角一动，伸手往腰间一拍，顿时数个小瓶出现了手中，默不作声的全抛向了他。玲珑长袖一拂，几个玉瓶就无声无息的收入其内，整个动作无声无息，还优雅至极。随后此女走到附近的某一空荡之处，开始盘膝坐下，两手掐诀，悦耳的咒语声从此女口中悠悠传出，身形无风漂浮而起，周身放出了片片荧光出来，光芒刺目，将女子身形渐渐淹没其中，远远看去仿佛真的化为了一轮银月。就在这个时候，玲珑猛然张开刚才闭上的双目，一张口喷出了那个逆星盘印记所形成的圆盘出来。韩立远远望去，眉头一皱啊，这个圆盘怎么看都没有办法看出有什么不妥，丝毫不像是什么印记凝聚而成，其上的灵气浓密也不在顶级宝物之下。韩立正疑惑的思量之际，那件圆盘一个盘旋过后，就飞到了银发女子的头顶处，然后稳稳地停在那里。下方的玲珑见此，立刻食指冲着此宝连弹不已啊，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法诀击在了圆盘之上，此宝将它们一一吸纳其中。仅仅片刻耽搁呀，异变大起，这盘在星光大放中狂胀起来，一会儿功夫过后，化为一丈的光轮，滴溜溜的旋转之下，表面金光点点，随即无数星光汇集中间处，举颤一下，一道水缸粗的金色光柱从光轮中心处喷射而出，一下子就没入到了高空的层层黄云当中。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呀，随即光柱附近的云雾一阵翻滚，整个第九层空间都一起颤抖了起来，而金色光柱没入之处是透明大亮，传出了几声障壁破损的脆响，数道乌黑裂缝瞬间浮现在了光亮中心处，随之黑缝越来越多，变得密密麻麻，一阵美妙无比的仙乐过后，一个巨大的通道显现而出，金色光柱正好没入其中，周边无数的拳头大的光团漂浮飞舞，颜色各异，艳丽异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尺许大的圆盘沿着金色光柱直接的从通道中缓缓飞出，并在入口处一顿之下，上面光芒闪烁不停，分明是和玲珑喷出的圆盘一般无二的样子。难道这才是真正的逆星盘？韩立在一旁注视着出现的这些奇怪的景象，他面无表情，心中却暗自心惊啊。玲珑身上的荧光却在此时呢渐渐的消散收敛，重新显现出身形出来。此女微扬头颅望向空中的通道，玉容上竟露出了几丝寂寥之色来，突然身形一晃，站到了头顶处的光轮上，缓缓地向空中飞升而去，目标正是那高空的巨大的通道。随着此女和足下光轮的接近，巨大通道中似乎感应到了什么，通道中的光团呢发出了嗡嗡的轻鸣声，而那只真的逆星盘也微微轻颤之下开始转动起来，似乎因为光轮的接近而欢喜异常啊，显得是灵性十足。看到了逆星盘的这种表现，玲珑却脸露一丝淡笑，又一转头望了下方的韩立一眼，略一犹豫， 突然手一扬，几道光芒啊是激射而出，一闪即逝之后可就到了韩立的面前。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8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80回。一看到这光团打来呀，韩立心中一惊，接着呢他看出这个女人并没有什么恶意，下意识的袍袖一拂，一片青霞席卷过去，将三光芒都收入到了手中，凝望之下呢是一枚白色的玉简，还有血刃和最后一个破戒符。韩立心中一阵翻滚，没有开口问些什么，就听到银发女子一声悠悠的叹息啊，这是有关逆行通道和空间节点的资料，也许你以后会用得上的。破戒符和血刃到灵界也用不上，一起都给你吧。另外携带灵宝离开此山估计也不是什么容易之事，我在最后帮你一把。韩立听了这些话一呆呀，还没有明白这对方所说的帮一把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玲珑呢已经伸出了一根纤纤玉指，冲着那通道中的逆星盘轻轻的一点，顿时呢此盘一阵轻鸣声发出，方向轻轻一转，圆盘中心处竟对准了韩立，光芒一晃啊，一道金色的光柱喷射而出，但如同被瞬移一般呢，下一刻呢就诡异的到了韩立眼前，光华一散之下，不由分说的将他和他身后的人形傀儡同时照在了其内，而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韩立和傀儡直接在原地消失的无影无踪，竟不知道被那逆星盘传送到了何处去了。做完此事之后，玲珑就毫不迟疑的一下子进入到了通道当中，通道中啊各色霞光纷纷涌现，转眼之间就将玲珑和逆星盘包裹进了其中，一阵轰隆隆之声大响，通道一阵巨晃之后啊，此女呢就在通道中是踪迹皆无，而通道入口处马上是碎裂开来呀，目光滑闪之后入口就彻底的崩溃消散。片刻之后，这第九层空间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一个人影都没有了，静悄悄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时候啊，向之礼和万年师雄以及林银平才刚刚走出了镇魔塔身处的大沟壑，在韩立从第九层消失的一瞬间，向之礼有些诧异的往天上望了一眼，脸上呢露出了一丝疑惑。师雄一看立刻问道，怎么了，向道友发现了什么不成？万年师雄虽然修为远不及向之礼，但是毕竟是从上古大战后就存活下来的妖物，再加上背后另有一座大靠山，虽然说不敢得罪向之礼，但也并不怕对方。没什么，可能是感觉错了，我怎么觉得昆武外面的封印好像被触动了一下，但是用神识扫了一下嘛，啊，又没有其他的发现。向之礼呢一脸胡须，眉头微皱的说道，哎呀，那可能是封印发出的微弱的瞬间波动，否则如此大的封印哪是人力可以撼动的呀。可能如此吧。哎，对了，先前你二人说这次事情都是叶家搞出来的，那么叶家修士都已经陨落了吗？那叶大长老也是元婴后期的修士，应该颇有一些神通吧，不知如今身在何处啊？向之礼忽然脸色一板这般问道，啊， 叶家其他人呢都已经被那魔物杀死了，这至于叶家的大长老，我进入第九层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此人，肯定啊丧生在那魔物手上了。没关系没关系，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完了，这次既然惹出这么大的祸出来，叶家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回去之后，大晋第一是应该重新换一下了。哎，你们万妖谷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向之礼冷哼了一声，目中寒芒闪动地说道。此刻的他呀，脸上的圆滑之色荡然无存，化神修士的本色可是尽显无疑呀。万年师兄心中一跳，但是呢毫不犹豫的立刻回答，这个自然，叶家纵然和本谷有些交情，但是这一次犯下这么大的错，的确应该抹去，重新派人执掌世俗界了。熊道友能如此想那就最好了。哎，对了道友，等出山之后你也马上返回天蓝吧，道友好像在我大晋待了不少年月了，但是这里毕竟不是天蓝草原，以后贵殿我看还是少派人到大晋来吧。啊，向这里话音一转，竟对一直默不作声的林银平冷声说道，妾身知道了，这次出去之后晚辈就马上返回草原。林银平啊，刚一接触向之礼面无表情的目光，就心中一寒，哪儿还敢说出半个不字啊？况且他还身中寒力的禁制，不管寒力能不能在那魔气中存活下来，自然还是不要再和他照面的好，省得受其辖制。而且他还幻想回到这圣殿中去，召集啊殿中众元婴修士，看看能不能破除掉这个禁制。看到林银平面线恭敬的一口答应下来，向之礼脸上寒意稍松，正想再冲此女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呢、从天空无尽之处一道白光一闪即逝的破空射来，转眼之间呢就到了三个人头顶之处。师兄大吃一惊啊，这浑身灵光一闪就要出手抵挡，但是忽然感觉周身空气一凝，身形变得重若千斤的。这个时候旁边传来了向这里淡淡的声音，道友不必惊慌，这是天魔宗的呼道友给小老儿的飞剑传书。随即只见这向之礼一抬手，冲着白光一招手，顿时啊此白光一个盘旋之后就落入到了向之礼的手中，这竟然是一把淡白色的小剑。师兄身上的巨力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妖虽说是虚惊了一场，但同样在这一惊一乍当中啊出了一身的冷汗。向之礼双手一合，把那小剑夹在了手中，低头不语片刻，就一抬手将其重新扔回到了高空中，化为了一道白光一闪即逝，不见了踪影。走吧，胡道友也已经进入到了此山，我们和其汇合一处，然后立刻召集南墙的大小宗门，将此山重新封印起来。向之礼望着白光消失的地方平静地说道。师兄和林银平啊自然不会有其他意见，几个人呢似乎都已将玲珑和韩立望的是一干二净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南疆冒出风景秀丽的山峰之上，数名炼气期的修士正坐在一座小亭里，是高谈阔论着议论的事情，那自然是 最近搅得整个南疆人心惶惶的巨大的封印之事。正当一名白袍中年人口若悬河的猜测着此封印到底是何物时，石亭顶部金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过后啊，一道光柱从虚空中射出，将此亭呢斜着削去了大半。然后在几个人目瞪口呆当中啊，一名青袍修士和一名银光闪闪的人影同时在金光中现形而出。那青袍修士啊，好像站不稳的样子，一挥手，然后一个踉跄，银色人影竟然蓦然消失不见。这几名低阶修士彻底陷入到了呆若木鸡状态。这里是什么地方？青色人影站稳之后，向四周一打量，目光顿时落在了几个人的身上，毫不客气的开口问道。虽然声音平平淡淡，但是任谁也能听出话语中的不容拒绝之意。他正是被逆星盘传送出来的韩立。这几名低阶修士这个时候才惊醒啊，神识呢纷纷向眼前的韩立扫去，结果人人面色大变呐、啊，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出对方修为分毫。啊，这里是金图山，请问前辈是？那名白袍修士在几个人中算是修为最高之人，此刻虽然说心中是忐忑不安，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金图山没听说过，哎，这里还是属于南疆吗？韩立根本没有想告诉对方什么的意思，面无表情的又问道：“啊，这里是南疆的钟楼府。”另一名身材矮矮的修士急忙机灵的接口说：“哦，原来是钟楼府。”韩立神色一动，点了点头：“这钟楼府啊，正是和封印所在的普云府紧邻的一个府，看来他倒没有传出太远去。”眼前的几名炼气期修士，要么是小家族的修士，要么是散修之士，看到韩立这么高深莫测的神通啊，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要知道能让他们连修为都没有办法看出来的，自然十有八九是结丹期以上的修士，这种等级的修士根本不会理会炼气期修士的，他们平常呢只能远远的瞅上一眼，哪有近前说话的资格呀？此刻呢自然个个是战战兢兢。韩立问出了此地的所在之后，神色一缓，但忽然这袍袖一拂，数道青芒一闪呐、啊，射出了一下子没入到了眼前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些炼气期的修士立刻一声不吭的朝后栽倒，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韩立二话不说，再一抬手呢，立刻将秦州一个人吸到了手中，五指抓住此人的头颅，青芒闪动不已。一会儿的功夫，身上的光芒一连，此人从手中滑落，继续陷入到了昏迷不醒当中。而韩立反手又将另一个人抓到了手中，做出了同样的举动。仅仅一盏茶的功夫啊，韩立将几个人呢都如法炮制了一番。当将最后一个人也扔到了地上之后，韩立望了他们一眼，口中喃喃自语几句：“若是再心狠手辣一点，让你们从这世间消失掉，就更稳妥一些了。现在只是抹去了刚才的记忆，也算你们几个人走运了。”说完了这话，韩立呀、啊、抬手认准了一个方向，就身形一晃，化为了一道青红，匆匆的离开了此地。一个时辰之后啊，这几个人呢几乎是同时苏醒了过来，一见彼此的情形，对自己这干嘛就会昏迷之事，个个大喊诡异。他们丝毫记不起刚才见过韩立之事， 但这些人呢，也当即吓得不敢在此山聚会了，纷纷离开了此山。而这个时候，韩立他早已经出现在了数万里之外的地方，并开始放慢了遁速，将心神放进了那块玲珑临走的时候扔给他的白色玉简之上。不知道过了多久啊，韩立轻轻的叹了口气，将玉简一收，脸上露出了一丝沉吟之色。玉简中的资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介绍这逆灵通道的，并有一种神妙至极的大阵布置之法，正是灵界修士用来开辟这逆灵通道所用的法阵。这个法阵的深奥自不必多说了，光是所需灵石竟是顶级灵石才可以，而且所需的数量更是让韩立一阵的心惊肉跳，接着就彻底无语了。不过纵然此法阵不适合人界使用，但是若下苦心思研究一下的话，倒未必不能研究出一个简易一些的法阵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有几分可行。另一部分的资料呢，自然是提到了人界的空间节点了，上面不但仔细地讲述了节点的特征以及容易出现的区域环境，并且还将人界以前的十几处节点呢一一详细地列了出来，并非此女像向之礼二人所说的什么只知道几处的样子。韩立在洞光中愣愣地想了一会儿，终于嘴角一翘，从沉思中醒了过来。不管这玉简中资料对以后有多重要，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进阶到元婴后期才是正理啊。按照上面所说，若想避过那空间节点，起码也要是化神初期修为才可能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修士的元婴才真的是凝元定型，可以不惧空间节点中的巨大的灵压呀，否则根本无需其他危险，化神期以下修士一因进入节点当中，立刻就会被隔界之力立刻灭杀的。现在他已经取到了培婴丹和解除封魂咒的方法，按理说呀应该马上动身就返回天南，但偏偏解除封魂咒需要炼制一种辅助的丹药做药引子才可以动手解咒，而这种叫玄冰丹的辅助的灵药是一种类似血魄丸的寒属性丹药，当然了两种丹药的效用肯定大不一样。玄冰丹主要的材料需要一种叫玄冰花的灵药作为主原料才可以炼制出来的。这玄冰花虽然说珍贵异常，但是啊也并非什么世间难寻之物，唯一的麻烦呢是此物只生长在万年玄冰之上，并且一被采摘离开玄冰不出一会儿就立刻会化为一滩清水，药效尽失，并且没有什么有效的保存的方法，故而此花虽然是极难得的寒属性灵药，但是实际上啊也只有几个常年生长在寒冰之地的修仙宗门呢可以使用到，甚至在大晋拍卖会上都不会出现它的。又因为此丹药啊只能用在封魂咒上，即使钱老魔也没有带此丹药在身的，当然了阴罗宗内部自然还是有几瓶这种丹药的，但是韩立纵然对自己再有信心，也绝没有去硬闯人家魔道大宗总坛的意思。按照这玄冰丹的配方上所说，虽然也可以用其他寒属性灵药配置玄冰丹，但是啊这药性却立刻下降了一大截儿。为了稳妥起见呢，韩立自然打算要跑一趟极寒之地的，故而先前呢他就向白瑶姨提及了要去他那里一趟之事。那小吉宫身处北冥冰岛之地，是赫赫有名的偏寒之地， 想必这小济公修士也肯定能轻易的找到玄冰花的。而且除了此事之外呢，他心里边还惦记着找一味灵药，看看能不能侥幸在小济公找到太阳金火的消息。毕竟这么多年，就算这个门派对太阳金火没有得手，也应该有这方面的线索才是啊。当然了，韩立现在不会马上就去北冥岛的，而是要绕过此时眼下这昆武山之势的风头才行。并且呢，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另有一些事情要做。看来呢，先隐居几年是不行的。心中思量了半天，终于有了决定，当即方向一变，往北方飞腾而去。这一去啊，对韩立来说又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危险之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81回。